读真言有很多机会，读真言到底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？以色列人很重视家庭教育，真言是他们用来家庭教育很重要的其中一个部分，他要把智慧传给下一代。那最重要的智慧是什么？就是神。所以他们在整个家庭教育当中呢，很重视信仰，很重视把一个对神的态度，一个属神的智慧放在他们当中。所以如果他只是一个地上的智慧，地上的真言，那我们也很多啊，每一个民族都有啊，是不是？每一个民族 都有他智慧的言语，好像流传下去啊啊，好像这边也有嘛，听太太的话就大富贵嘛，对不对？我不会讲那个闽南话，就大富贵，对哈、啊。那这些算是一种真言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算是一种真言，一种智慧哈、啊。那我妈妈也常常讲，她是用潮州话讲那些智慧的真言哈、啊。她讲完之后，我觉得很有智慧，因为听不懂。每一个民族都有。有那个智慧的言语，它算是一种真言。可是以色列最大的分别是，它的真言是连于神的，是连于神。像今天就有两句咯，第一节，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第二十节，心中歪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所以整篇箴言里面，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：到底神喜欢你还是神讨厌你？哇，这个事情很严重哦，他不可以开玩笑哦。如果神喜欢你的话，不得了，他什么都可以为你做；如果连神都讨厌你的话，这个叫神憎鬼厌，是不是啊？这种人就很苦。很辛苦，所以整章经文它带动是要给下一代有一个机会，那个机会是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要让一个要做一个连神都喜欢你的人。如果神都喜欢你，你的生命一定蒙福，你会成为生命树，你会成为平安喜乐的一个人。所以这边呢，我的题目是讨神喜悦，它归纳出来有六个点。如果我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的话，他有六个点。第一个，第一二节，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恨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这边讲到做生意，做生意的时候，这个人到底是诚实的，还是他有两种的砝码？对啊，一种好像卖东西给你那个砝码好像就比较重一点的，你要卖东西码给他呢，他可能砝码是轻一点的，总之是诡诈的那个砝码。所以这边讲到是一个诚实，诚实里面到底我是真，我这个人是真还是假？为什么这个东西会那么讨神的整个憎恶？因为神是真理，神是真实，魔鬼代表呢虚谎虚假。对，那所以如果我是一个虚假的人呢，神一定会憎恶的，神不喜欢假。那我相信这里没有人说那我很假啊，我们都觉得我们真还是假？我很真啊，对不对？我都觉得我很真啊，那真的吗？我真的很真吗？对啊，你说真的很假。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，我对于我的假的了解有多少？没有人是真的。我觉得其实真是没有人，没有多少人应该这样说，没有多少人是真的，或是我们没有多少人了解自己假的部分。现在除非我很能够在神面前对付自己说我里面有很多假的东西。对，我对人可能是假的，好像秀贤刚才一个很好的分享，我对神你奉献十一好像不够，要十二，目的就是我等待你给我的那个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那我是真的还是假的？ 我不讲出来我是假的，我讲出来我是真的。我开始把我的假掀出来，我就变真了。所以原来一个人他这一句说起来很简单，我都会觉得没事啊，我很诚实啊，我没有诡诈的天平啊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做生意啊，哪里有天平呢？对不对？哪里有砝码呢？我们都会被蒙蔽，我们都会觉得我没问题，我都会觉得我很诚实，我都会觉得谁有问题？别人有问题，对啊。所以原来在神面前一定要去对付那个假，这个假不是别人，是我们自己，每一个人里面有假的部分，对啊。那我们会带着不同的动机，会带着不好的东西，是要对付的。如果我自己都对付自己了，神会不会对付我？不会啊。神说你都那么乖了，你都自己对付自己了，好，过关了，我喜悦你，我喜悦你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找到自己的软弱，找到自己虚假的部分，找到自己不成熟的部分，对，要去面对。那你说我要找，怎么找呢？所以他附带第二节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什么叫骄傲来，羞耻也来呢？羞耻这个字有另外一种翻译，就是混乱跟蒙蔽，蒙蔽跟混乱啊。所以有一本书是胜过混乱，他就特别解释这一句，这句话为什么骄傲会带来混乱，骄傲会带来蒙蔽，骄傲会带来羞耻。他这样一翻译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对不对？骄傲就是听不进别人的东西。骄傲是觉得我比别人高，如果我比别人高的话，别人的东西没办法听进去，那我会被蒙蔽，我就被蒙蔽了，我的生命里面就会给一个很大的蒙蔽，看不见我的假，看不见原来我里面有骄傲。通常越骄傲其实有时候是越自卑，两个东西产生一个极端的走向，所以如果我听我不能听，我会活在蒙蔽当中，听他就进入光明了，因为别人讲的一定是我没有看到的，我自己不了解的，我才会活在蒙蔽当中啊。如果我了解，我怎么会蒙蔽呢？所以一个蒙蔽是我觉得我很真，所以他是蒙蔽的，我一定有假的部分，对，所以他是比例的问题，我有多少的假多少的真，我要去面对。那如果我要去面对我的真真假假，我需要听，我需要听，我需要谦卑，我才能够让我生命的问题曝光，所以前面有关那个诚实的问题，它是真跟假的问题；有关谦卑的问题，它是光跟暗的问题。我活在光中吗？还是我活在暗中？活在暗就被蒙蔽，就混乱；活在光当中呢，被提醒，被光照，我就可以了解，更深了解，原来我是虚假的。保罗起初说他是罪人，他起初应该是说我是好人，后来呢，他被光照之后，我是罪人。写信写到晚年，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，所以是不是他代表他的生命越来越差吗？没有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就越来越看见原来我罪大恶极，我没有良善，对，我里面没有所以他写罗马书，他写什么？我真是苦啊，我真是苦啊，我里面没有良善啊。我们通常说我真是苦啊，我身边满是恶人啊是哪一个体会呢？保罗的体会跟我们的体会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对，保罗的体会是越挖越深，挖自己，挖自己，这是一个真言的传统，这是一个很深信仰得智慧蒙神喜悦的关键。他是愿意见光，他不要活在暗中， 不要被蒙蔽，他愿意被对付，他愿意承认在我里面完全没有良善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根基就是诚实谦卑，他会讨神喜悦哦。对啊，一个人愿意这样对付自己，你看神会不会很开心？如果你是有儿女的话，你的儿女都愿意每一次犯错都跑到你面前说：“爸爸，我错了，妈妈，我错了，我错在哪里？我错在这个点上面，我对人虚假，我怎么样？”哎呦，哇，你会很欣赏他嘞，你还会罚他吗？你还会跟他说：“对，我早就说你就是虚假。”你不会这样说啊，他已经记仇了嘛，是不是？他已经记仇了，你一定说乖，一定乖。好像我们看过一个笑话，专利传给我们的那个孩子把成绩表给爸爸，对啊，那个数学零分呢、啊，中文一分呢、啊，爸爸想救他，想救他想了很久之后，吞了一口口水说：“嗯，看来你文科成绩比较好。”你都记仇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在神面前记仇了哦，原来我这个零分，我人际关系零分，哈，我服侍一分，我那个什么两分，我都记仇了。神说：“乖，看来你比较适合做哪一个服侍。”神是这样对我们的。我都记我检查了，神不会再追我们。如果我不检查呢，魔鬼也会追我，魔鬼也会追我。神想光照我，他神其实没有说不喜悦我们的。我们之所以不被喜悦，是神想跟我们说话，然后我们拒绝嘛。对，该隐是不是神跟他说话，他拒绝，他发怒啊，他生气啊，他气神啊。对不对？所以神没办法再讲话，不是因为他不想，神不喜悦我们，不是因为他早就审判我们，不是，是我们拒绝了那条路。所以第一大点蛮重要的，诚实跟谦卑。第三到八节呢，他在讲一个东西。第三节开始说，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。纯正通常是讲真理的，圣经的道理，真理，纯正的道理。Yeah. 所以如果一个人纯正，代表呢他在起手真理。三到八节就是讲这个东西，到底我在起手真理，还是我在颠覆真理？我的心对于神的道是正的，还是我的心对于神的道是歪的？这个怎么去理解呢？蛮多时候我们读圣经 读到一个地步，我是用圣经对付别人的，我是用圣经去责备别人的，我是用圣经去好像去说别人的，那我读圣经就歪了，我读圣经就歪了。我读圣经是要自己起手的，我要起手在那个话语里面，从话语当中生出生命。对啊，这是一个重点，很重要，要起手真理。第三点，管理舌头，九到十三节，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邻舍，一人却因自私得救。然后第十一节，诚因正直人的祝福，他跟口有关哦，并高举，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轻浮。十二节也讲到哦，藐视邻舍的，他的藐视应该是跟口有关哦，所以后面那一节也说，明洁人却静默不言。如果邻舍做得不好的话，有智慧的人是静默不言。对啊，那十三节，往来传邪的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的接引事情。他讲到管理舌头很重要，因为神很想我们与人和睦，神很想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。舌头是带动关系的，舌头带动关系的和好还是被拆毁，舌头带动关系的建造还是被破坏。对，所以舌头很重要，它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哦。因为舌头的部分我们都知道，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，我们都知道。事实上我越来越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神用舌头，神用我们的口，神用我们的口，他的威力有多大？神多看重口，整个属灵恩赐的启动是从什么启动？说方言，对不对？ 圣灵充满 有方言的时候，所以原来神很看重我们的口，他用舌头发动能力，他用舌头给我们新的方言，以及我在方言当中我有属灵的能力，所以我说出来的话就有能力。当我因为神创造的时候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神是用话语来创造，所以他也给我们一个权柄，我们的话语产生一种权柄，所以我的话语是一个建造或是拆毁，它是极其有权柄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武器。我们通常太轻忽 我那个话语的权柄，我们太轻忽神所给我们这一个武器，所以有时候就会随便讲随便讲，结果我这个人呢，我从一个泉源涌出两种水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的话它就产生一个结果，我失去我舌头的权柄，因为我掺杂，我一掺杂我会失去权柄，我一掺杂神本来给我很单纯的这个话语的威力就被大大减弱。对，所以今天要重新拿起这个权柄，必须谨守我的舌头，我要知道我说话有权柄，我说话有能力，这是在属灵里面神给我的。那如果有人对我说了一些伤害的话怎么办？第九节很特别哦，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灵舍，一人却因祭司得救。他是为什么得救呢？神给他这种祭司是分辨的能力，分辨那个伤害的话，他能够分辨出这句话他有没有立刻得救。哎，这句话原来已经进到我里面产生伤害哦，那我要做什么？对啊，我要破除它，我要拒绝它。想一想，哎呦，原来今天忘记穿军装啊，为什么 一见就 穿新就进来了，所以立刻要认罪啊。对啊，我不够警醒啊，我认同了那些负面的东西啊。原来仇敌可能不是讲你那个人的问题，他也不一定故意的，可是仇敌用这句话进来很严重哦，很严重的话我要拒绝，我要因为这个属灵的认知得救。对，我要开启从那个话语的伤害里面跳出来。好，这是一个 第三个部分，管理我的口舌。第四个部分，我要寻求智慧。14到23节讲到智慧很重要哦。我该怎么得着智慧呢？对，如果没有智慧没有见识的话，后面讲到妇女的部分那个比喻也不太好听，对不对？好，22节那个比喻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寻求智慧啊。那智慧怎么来？他说谋事多，谋事多。原来我需要，我身边需要一些有智慧的人，我要多认识有智慧的人，多听他们的建议，这叫谋事。有一些很会想的，对，很会想，我们多听不同的很会想的人的建议，听进去，听进去，谋事多，哎，你就会做很多美好的事情哦。所以谋事多，好事多。所以必须有谋事，必须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种成长。那刚才谋事要多咯，而且不要做保咯，对不对？不要做保，这是很，这是倾家荡产的，都是因为这种事情。所以不要因为人情，不要因为面子，因为不好意思去做保啊。除非蛮多东西说起来容易，说起来容易，可是如果真的是你身边的人呢？真的是你很亲的人呢？对，所以我觉得做不做保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可是运作起来该怎么运作，它是不容易的，它是不容易的。对，它不，有时候不容易一刀切，有时候不容易去衡量一些事情。那所以这个事情必须放在谋事层面去思考，有更多谋事帮你去处理一些特别的个案，它会产生一个出路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简单不做保就好了。如果要有一些特别状况，有谋事 去处理整个过程。第十七节，十七节说什么呢？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要害己身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善待自己？原来我们有时候不懂得善待自己，我不懂得去听一些智慧的东西，我不懂得被劝被引导，我不懂得去分辨一些话语的伤害，我不懂得我生命里面的那个暗要被曝光，我不懂得我里面很多的假，那个假不是我们想假的。你知道有一种安全机制去保护自己，就是当我没办法面对一些重大伤害的时候，我会把它压下来，不去面对它。别人说你有什么伤害，我说我没有。这种假是因为我想存活下去，我没有力量去碰那个很重要的伤害，所以我就采取假，我不碰。那这种不碰呢，不善待自己。我要善待我自己，我要去让我里面的东西，我的伤，我的痛，在神面前被显出来之后医治，让不同有智慧的人给我建议，我成长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伤害的部分啊，那伤害的部分神给我们这种恩典，就是有时候重大伤害我会产生一种全然失忆，失去记忆的可能性的。为什么失去记忆？神保护我们，因为在那一个没有神的阶段，你去碰那个记忆，你会疯的。所以神有时候保护我们，在我们的思想系统里面有这个特点，有一些重大东西有时候突然之间选择放在一个很深的地方不去碰它，可是它存在，它存在。如果我永远不碰，我不善待自己。我要去善待自己，我要去摸我的感觉，我要去在神面前去面对被医治，然后我要去学习欣赏我这个人，肯定我这个人，因为我是神创造的，我也当然有差的地方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东西我永远都看不见我差的，那是有问题啊。那如果我也永远看不见我的优点的，我也不善待自己啊。所以经文要鼓励我们去看，我要善待自己，我要摸感觉，我要摸伤害，我要摸神对我创造的美好，然后我出来，我要善待自己，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有机会。否则我会活在魔鬼的蒙蔽当中，出不来，出不来，一直没办法健康喜乐。第五个是对人慷慨，二十四到二十八节。这个对人慷慨事实上表达是什么？生命当中有别人，为别人着想。刚才我很开心听到美惠老师讲郭老师的这一个处理事情的方法。对方欠租一年了，他已经从法院拿到那个可以有主权把他房子收回来了，他都不拿出来，他体恤对方。我觉得这个心神很喜悦，神很喜悦。这个祝福不一定在经济层面留下来，可是这个祝福一定会在下一代留下来。神顾念义人的后代，所以郭老师真的会投资。他做了这个极其美好为下一代的那个榜样，生命的美好投资，对啊。那这个东西要分享出去，让下一代也知道，也让这个美好的价值观一直传流下去。钱原来不是最重要，公平公道有时候也不是最重要，对啊。如果懂得看见别人的需要，他比这些更超越。这是第五个点。第六个点，最后一点，二十九到三十一节，要害自家的，必承受清风；愚昧人必做慧心人，就是有智慧的人的仆人。三十节，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 德人这个祭原来的意思是成全人跟培养人。原来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他的生命呢是不停去想成全别人，不停去想培养别人。哇，这种生命神喜不喜欢？神本来就很想成全我们每一个嘛。现在有一些人愿意起来说，哎，我去成全别人，神说，哎，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。所以你做得好，我喜悦你。你为别人着想，你替别人找出路，你替他想生命的困境，然后你为他想出路，这个东西是成全人哦。成全人的方法很多的，很多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你可以成全人的部分。有一些成全是陪伴，对不对？陪伴。有一些成全呢，安慰；有一些成全呢，医治；有一些成全呢，替他想出路，对吧？想如何去成长。那每一个人都可以。而且呢，你发现成全人有一个特点哦，就是你越做越会做。如果你是很擅长打电话的话，你越打电话就连在你的手中，好像放不下来，就慢慢哎，恩膏就出来了。所以原来如果我愿意成全别人的话，我会做出恩膏的，神会把那一份给你。如果你是替别人想出路的话，你会越想越会想的。如果你是安慰者的话，你越陪伴越有恩膏的，对啊。特别如果你上那个下一周的医好伤心的人，那个简易医治释放的话，哎，你陪伴就更有恩膏了。这是广告时间 ，OK。所以原来一个人哦，今天整个犹太人他的教育透过箴言第十一章，他带上一个高度，就是你知道一切祝福跟咒诅，好跟不好，生命还是灭亡，它的源头是神。是神。如果我这个人懂得去摸神，了解神喜欢什么，如果神是光，那 我就需要谦卑。如果神是真实，所以我就需要诚实。对，如果神很看重人与人的关系，我就小心我的舌头，不要传舌。如果神说你要成全他，你有余的要帮助不足的，哎，我需要慷慨，我需要帮助别人。所以原来这些法则都是一般民间都会用的法则，可是他们不一定把它拉到神，对不对？民间都有这种机会，可是不一定拉到神。唯有我们拉到那个源头，我才可以对应为什么这个特点那么重要，因为这是神的特点。我要光，因为神就是光。我要谦卑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。我要诚实，我需要顾别人，我需要成全别人。 那我这个人就会成为一棵生命树，生命树。所以箴言带动的是一个整个民族的转化，透过一个属神的信仰转化整个民族他们的生命。所以犹太人虽然他们很会赚钱，很会做这些，可是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诡诈，他们会用小聪明，对，他们会用小聪明，可是他们绝对不敢诡诈，对，因为他知道有神。对，这是一个整体犹太民族的特点，那是一种信仰的教育影响他们。所以既然他们都遵守基本法则呢，所以神让他们做生意赚不赚钱？赚钱了，犹太人就成为最富有的人。对，一方面有聪明有智慧，第二方面他们知道一些基本守则，他们不敢违背神，用小聪明用方法用智慧赚钱，可是不敢用虚假，不敢用虚假。对，所以犹太比较没有假的东西，只有好跟不好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你看很多品牌，最近我在一个餐厅吃饭， 看那个电视的，电视有一个广告出来，他就说我最近在查什么，我在吃什么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以色列制作的哦，很健康哦，我现在50岁了，你看我还是活得很美哦。我一看，因为他讲从以色列来的，我就多看几眼。以色列仿佛成为一个 保证。对，好像一个品牌一个保证，为什么那么成功？因为有神在整个民族当中，神就把这个祝福一直留下来。如果我们懂得在我们的家训，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也把这个元素放进去的话，我们的子孙一定大大蒙福。阿们。好。